科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还没说
阿弥陀佛。
好，本来不知道今天到底能不能上，不过这个台风好像步伐慢一点，他大概是要等我们全部上完才要来，看这个时机大概也差不多、哦、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空档了、哦、可能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有点风，不过我想应该还好了、哦、好，那我们接着昨天我们谈到这个14页好，就是说出家菩萨住阿殿而处之后啊，应该学习一切清净之善啊，那善法所熏啊、哦、后至诚意聚落说法啊，这个是出家菩萨所应当为的啊、哦、所以整个就以那个出家菩萨他所受持的这个阿殿落处啊，这个精神跟声闻是相似的，但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那种菩提心，那个菩萨的发心啊。那这个发心一直是不共的地方啊。所以之前我们因为像我们在看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能抉择，或者的话，我们现在。在现实当中有很多就是我们并不是很能了解出家在家的不就是大圣菩萨道跟声闻法是差异啊、哦、所以我们不大容易能抉择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所以也就不会防护，哎，不会防护，这个是当然我们很多都是受持很多的我们是因为修持大圣菩萨道，那我们也听了很多大圣经论，那这个道理当我们在听的时候啊，我们懂，好像懂，可是在当我们在实际修的时候就又不能抉择出来，这个在普遍很多啊，有时候我们在修比如说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这个，只是我为什么会留意这个，并不是我们基于门户之见，像有一次我在讲那个课哈，那个是跟美国居士他们每个月他们都会在网上问答啊，找我问答，其中有一个居士说为什么要去问说有没有必要去贬义声闻法，我说不需要啊，但在谈的为这个他的感觉好像他认为这个都是佛法，不需要去把它贬义的啊、哦。当然不需要贬义啊，这是佛所说法，但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因为我那时候在最主要是谈这个依我一篇文章里面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的这个差别啊、哦、关系啊，就以这个为这一篇文章为底，然后大家谈一下这个解脱道跟菩萨道大小圣的差异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就连接在一块，我们实际上我们解跟行脱节，解跟行脱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读大圣经论，但实际在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修声闻法，抉择不出来，第一个你没有那种解跟行连结的这种想法，第一个见不成熟，再过来解跟行，所以说 我们长久就是我们都还就是很模糊啦，其实就都他也很多人带不是火定菩萨法啊、哦、不是火定菩萨法，但当我们现在在听闻法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菩萨法跟声闻法不大会抉择，不大会抉择。那当然最主要是我们本身见不清楚啊、哦、对菩萨法的抉择不清楚。再过来我们可能就是当你要让你讲菩萨法跟声闻法有什么差别的时候，你倒是会讲，可是这么修在修的时候却又不会抉择说，那我如何守护不退我的菩提心。所以很多人就是参学南传的禅法，对不对？这个本来没什么问题啊，但这问题是在哪，当你不懂得守护你的菩萨菩提心的时候，你在这种熏习当中，你会退失大乘菩提心了、啊。《法华经》不是这样告诫的吗？啊，《法华经》是一个在我们经典来讲是最为圆融哦，但他既然做这样的告诫，你不觉得他好像有点偏颇？圆融圆融到还要有个区别吗？不是，他是为末法要修末法菩萨要修安乐行的人。告诫不与声闻人共处，不亲近声闻人，这个其实包括不亲近梵语、哦、不亲近声闻人凡夫，乃至我们在其他课里面不谈到出家在家都不随便亲近的、哦、你说那不是菩萨道吗？这我们昨天有提到慈悲不舍，在修行应对当中他是懂得防护自己的善心的、哦，不像我们这种全然无防护的就栽下去，弄到最后那就不跟阿难一样吗？阿难在楞严经不就是说平等是一平等是就倒霉的就是他，他没那种能力啊，没那能力的话不懂得守护，所以就碰到摩登伽尼的，是不是、啊、那其实当然问题是在于他不能，不是说戒法的问题，是因为他不是戒法，因为他是用 一种咒术力量控制他，他这不是他要不要持戒，但最根源来讲还是他的颠倒才让这个咒术能有效于他的身上嘛，是不是？好，显然法还是要抉择，但我们要谈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一路上我们谈讲出家菩萨，重点还是出家且是菩萨的阿兰若行。那出家的菩萨他在行的时候，他有很多地方要当守护的，那现在我们比较少守护，所以有很多人啊，这个心其实退失了，但我所谓退失就是表面上自己还认为是菩萨道，但其实度化众生的热忱没了，减少了，是不是退的？退了那个热忱啊。当你亲近于声闻法久了以后，你没有好好懂得守护两者之间的差异，乃至如果你去参南传的四念处，可以啊，本来四念处就是摩诃眼啊，问题是你用什么心啊，你没有用适当的心来面对这个声闻法的教学啊，你就会动摇，经论都谈，但因为我们现在很少去很明显的去抉择这两个法，不能真正尊重经典佛陀的教戒，这其实也是菩萨戒当受持的，但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守持，你没有防护，所以以至于你在不断修学的时候你耗以极尽，一段时间你又不管怎么样你感觉说对啊，佛法何必区别，是不用区别啊，可是你已经受影响了，你这个受影响的却是事实啊。好、哦，当我们在受持立于戒不是也会这样吗？我们这个立于戒，我们受持声闻立于戒的时候，如果不是以菩萨三聚境界的心情，这种菩萨发心去受持声闻律的话，那你看九零会不会退心？会。但你当然就是有的人很杂，就是的，各个人不同。 他也发心，但他观念上感性上认为他是行菩萨道，但法跟知见上的抉择他没有尽到，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熏习未到当中啊，多思维什么苦空无常，多思维自己人生的苦空无常，这个不是声闻人一样吗？他在观这个时候，他很少去观众生苦，他很少观那个菩萨道，有也不是完全没有，但这个东西变成弱了。所以我们还好，如果在一群大家也受过菩萨戒，那个退的少，模模糊糊，但感觉好像感性上认知上还是大乘菩萨道，但属于真正菩萨道的那一份发心却是退掉，却是在减损掉。所以我不是跟大家提，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少，就是当然本来就很少啦，那现在更少，整个心里面充满了想要利益众生的发心，跟想要住持正法令正法不罪的那种发心，很少，就是主动想，很想，就是说我把自己这些词好，这些就好像我们常会模糊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我尽量做。请问这个声闻法阿罗汉有没有住持正法？有啊，是不是？他们只要好好做就住持正法。我们现在变成说我这样好好做也叫住持正法，但你不觉得中间还有差异？一个是念之在之，以住持正法为直至的那种发心，和我也做，但这样会附带带着利益众生的，好像变成本末有点动摇了。所以那种很积极啊，以利益众生常以发长远心啊的这样一个修学的态度啊，六度修行的态度啊，其实脆弱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里面应该也隐藏了一个观念，就是念佛法门。诶，我是强调念佛法门的，但这个念佛法门在弘扬的时候缺少以发菩提心为念佛求生净土的一个条件，这个强调非常少。有没有强调？都有，但这个强调和把它当作一个主要精神在强调的很少，是不是很少？所以还是是以求生净土世间苦啊这些，这个心还是偏向声闻心。所以法门本身在弘化的当中缺了一角，加上种种的东西，所以这种菩萨的法心大乘的法就衰了。那还有什么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普通的一般教学，尤其佛学院里面的那种教学，我们现在应用的很多的一些观念，所谓历史观念，日本那一套的啊，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中期、晚期的这种观念，这个观念其实隐藏的就是火定大乘经，不是吗？我说这个道理逻辑非常简单的，但就是很奇怪。所以很多人在弘扬有弘扬龙树菩萨，就是不相信净土深信龙树菩萨的思想，就不相信大乘经是佛说。可是龙树菩萨相信啊，我不是讲说龙树菩萨也相信宝积经的瑜伽章则这一品，他也相信啊，他相信阿弥陀经，他相信了法华，他相信了华严。因为他我们下个星期要讲的那个十住毗婆沙论，就是依华严的实地啊，实地品那边来的，他都相信大乘经。但我们现在就是精神是不是有点错乱？你又相信这个人的智慧，但他相信的经典你却又要否定，这不是很怪异吗？所以种种的一切就把大乘法一盖再盖，所以大乘思想在这样的众多因缘当中慢慢萎缩掉了。其实你知道这是众生的福报的问题，你大乘法一退等于是佛种断了， 但是我总断。所以诸经论里面种种都是在教戒、哦、比如说菩提之良论里面就谈，你不要毁谤大圣菩萨，不要毁谤大圣甚深法义，这个都是断火种的过失，这个你积再多的好功德一下就毁掉了，因为它是根源处，就像发菩提心是一切善法之所依，所以发了菩提心能成就了这广大功德，但你把断菩提心，那不是什么就断了吗？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说，这里的菩萨是怎么样？我们不说住那个修习这个禅定啊，是舍于禅定教化众生修诸善根，他的用心是在这里。所以他在兰若行的时候，这个观性质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但向上的这个不动不共的大圣功德、菩萨功德，你要能抉择出来。为什么我还在这里一直强调？我们众生啊的习性的关系，第一个福报不够，根性脆弱，所以一旦让你进修啊，难免就走向凡夫声闻。那如果这样，我宁愿我们大家有空来出坡，哎，虽然烦烦恼恼，但还有那个小孩子的赤子之心，度化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我至少他还很热情啊。我宁愿你这份热情，也不要你修的像一个那个很一个像一个石头人一样，哇，很冷，很庄严，很冷酷，但我宁愿不要。我宁愿你还是烦烦恼恼了，但那一份度化众生的赤子之心，上求佛道的赤子之心还在，我宁愿要这个，而不是说用尽方法想尽办法让大家有机会进修的时候，竟然养成了这种声闻人，乃至不是养成了一个懒惰人。什么懒惰人？就是利用所有的这种懒惰极尽处啊，去放逸，一切功德不成就，心退了，懒散了，想要度化众生有气无力，一想到他禅定，哇，很高兴就坐下来，懒惰了，对不对？出去做事很辛苦，坐下来听听音乐，这不错啊，这跟禅定你不一样啊，是啊，你坐下来，哎，无事可做，这样很悠哉悠哉啊，淡泊寡欲，我都不认为，你在享受，你不是淡泊寡欲，所以这个菩萨发心要能守住，否则的话，给你机会，你不会时时在用功修行的时候不忘众生。所以你看啊，你既舍众生，就像我们昨天既舍众生，但什么也不远离众生啊，远离多人处，但心却不舍众生来发修他的善根，是这样的发心啊。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留意。好，我们接着来看倒数第四页底下，护持长者，出家菩萨从阿练而处起，受法读诵，亦于和尚阿舍利所。他要受法读诵啊，所以你该学还是学了，不是 一趟就是 养在那里，就无所事事，不知道用功。所以有的人啊，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他们有那一份修行呢，就一开始就闭关，乃至就住茅棚用功修行，但我们如果讲实在，有的人都是草包一个，那跟外道那个道教那个练功夫的完全很像，有那个出家那种修行的形式有，但法很不清楚。我们不讲说有人可以一整天打坐可以不起来，连上厕所都不用，你看那功夫不错，一坐24小时就是不动了，但那种对法的那个坚定的执着，尤其是我们讲那个常见那种，他们没有，他们就在修里面那个佛性，他们不知道佛性的意义，就好像希望透过怎么样修行啊，因为就能启发跟这个他认为的有一个那个实体法的佛性相应，所以他有这份信心相应了，所以会不会感应一些善法？可以啊，当然可以啊。问题他会障解脱，因为他这个观念跟解脱无关。 所以很多人就是学了一点皮毛以后就很精进了，你知道这个其实就断掉了所有解脱因缘，因为你正见没有，后面八正道根本走不下去啊，其他都通都塞住了，因为你正思维没东西好正思维啊，你没有正见，没有听闻正法，正思维个什么啊啊，学而不思则殆，危险啊，哇、啊、思而不学啦、啊、思而不学则殆啊啊，是就是危险嘛，就是你只会思但不会学，就对不对，嗯，这个学而不思则罔啊，学而不思，思而不学则殆，对。好，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很多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修，有时候我们要碰到有些人在用我，实际上我们本来应该要尊重我并不否定这个，所以我也没举什么人。但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实际修的时候，我们在跟他谈你的用功方法，嗯。所以占念长老不是说泰国南部不是有一位老法师，有一位法师在修念佛吗，哦，这个一直念，哎，看着时钟，然后敲着木鱼，然后很用功一直做，那占念长老不会跟他讲你这样一辈子也看不到佛，那这个讲法是不是跟我们平常开始的一样的道理，很用功啊，也用功了好久了，但不相应就是不相应，为什么，你所修的跟你所要得的是冲突的，是好，好，我们想看啊，他受法读诵意义和尚阿舍利说，上中下座是我福田，因为这个不是有深次吗，有的是长老居上座、哦、中座下座、哦、那都是我的福田，我应当怎么样，应该尽情的是吧，礼敬供养、哦哎、不应懈怠是我之业、啊哦、就是说嗯，不应懈怠，这个是我的功课，我应该不懈怠哈。这个在华句经讲，不以懈怠之所修了，就是说这个讲变成我不要懈怠我所修的。那这里面意思好像说，不懈怠是我的功课啊。那其实我想大意思知道，就是不懈怠于自己所修的，此修精进法是你当修的。再过来，你应该精进一切你所学的。我想这个道理我们这样会通是没问题啊。不记于彼，因为彼死啊，就是不要记住说哎呦这些法师这些长老有那么多人供养，不要记住这个，或是说哎有为者亦若是，以后我跟我修收的弟子要比你多，这我是有病啊，是啊，希望说未来自己获得很大的供养，很多的那个护持、嗯、这个不是这样啊，而且事实上不记于彼，因为彼死，很乐意胡视于他。因如是观，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念啊，如来应供正遍觉，一切天人模范沙门婆罗门供养福田啊，佛是什么，这些你看三界导师啊，是一切天人啊、哦、乃是模范啊、哦哦、这个沙门婆罗门的供养福田。佛是一切众生之父，佛不生心啊，求于己死。我没有说你们要供养我，或是让我差遣，我不做这种想法。好，所以说，佛这个佛尚且以佛他有德，让三界一切众生供养来服侍，他都怎么样啊？不要。当然这个不要是说他不求，但他还是弟子，还是胡适嘛，对不对，我们不是讲说那个阿含选读的时候，我们也选了一部经，那个有一个比丘啊，也碰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他打坐修行非常好，就好耐宁的，他想要去用功啊，佛他就讲跟佛，佛啊，我想要去用功啊，啊佛说嗯，可是是另外一个人，其他人没来哈，其他侍者没来，你是不是等他们来？他说我还没解脱，佛已经解脱了啊，能不能让我去啊？啊，佛就跟他讲，哎呀，还没有其他比丘来，你是不是就等他们来你再去？你看这个佛 啊，要是我们要求修行啊，就是就骂你，你这个当弟子的如何如何？你看佛就是这样好言相劝了、啊。他有没有骂他？有没有说啊？你就稍微等一下嘛，啊，就三说他还是啊，你去去，哎呀，就剩下一个，剩下佛一个。要是我们就抢着当事者了，对不对？哎，不过当初至少在经典里有这么一个例子啊。其实佛不需要，这不是因为佛这个、我们要很清楚，以佛他的能力根本不需要这一切这些，他要形成一个僧团的学习，所以他也知道就让他去，没多久这样就回来了。为什么？环境很好，烦恼炽盛，他一坐下来嗔结害结什么结都跑出来，贪觉什么觉，就一坐下来环境是很好，好耐淋啊，有流水啊，地很平坦啊，没什么野兽之类的，像这么好的地方，结果去了就起烦恼，所以他就也就回来了。要是我们很不好意思就溜了，我那个他是好意啊，他想修行，所以回来就忏悔，他说我没办法修，所以佛才跟他讲，要学的人先怎么样？依止善知识。所以我就依这个因缘说出一个新学者要学的几个要点啊，类似这样。所以我本身他不需要。那我们另外一个行你这种供养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另外你修你的供养，你的服侍。那我们看这里啊，他讲啊，我不身心求以及时啊，就是不求别人的对他供养啊，然后那个让他差遣。我今欲学，我亦当为一切众生作于及时。哦，这里面很有意思啊。我不求他为我做，为我及时。这个是在这个观念里面很有意思的。我有没有需要人家供养？不需要。但佛有没有鼓励大家供养佛？有。这是一种信心，这是一个因果佛法上的道理。我不是讲吗？要是我们要说哎，你要供养我，我们讲不出来啊。我要拍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你对法不清楚。但佛他自己不需要，他很清楚，但他也知道我不能因为我而坏话，所以他鼓励大家供养三宝有福。好，他不是一种自赞回他的。好，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佛也接受人家的服侍，但这个服侍是就像说佛鼓励大家赞叹佛，在像那个经论里面讲，你赞叹佛，其实佛也没得到人家的好，没得到任何好处，是赞叹佛的人自得利益啊，他自己得利益。所以佛让人家供养，哦，就是让人家供养，因为成就他的福。好，那再过来，在我们现在比较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有时候很在乎我们出家这个形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认为说，理所当然应该在家人来供养我。啊，那我们不要为在家人做事。可是，在菩萨道，你看这里面特别讲了。他有没有？你看啊，他说：“我当为一切众生作于即时。”哦，那这个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那这样会不会混乱呢？所以因此，这个也就久了以后就产生一个怪现象。但我们这两边都要照顾好，否则到最后啊，你就会残取啊，你哪知道？要么就是很偏高高在上，我。一个出家人生熟要分，就这么一分把自己的悲心都分掉了，处处跟众生计较啊，在戒法上他有些是要分的，但我们在分之余里面不要忘了那个利益众生的那一份是我们当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在乎的是这个生物，一般世俗人不要用，就那个不能，那这样子这怎么修？那这个怎么做？ 所以这当然这必须要依着戒法里面大众许可种种的戒法大众认许的。但不要忘了，就当我们不断在分这个彼此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悲心给它分掉，变成就是说有义无出了，就是无义无出了。我们在接受供养的时候，三宝的你不能用，其实也不能随便。当我们随便把三宝物这样混乱，而不是为了利益众生啊，这个时候就杂乱掉了，杂乱掉。当我们现在要强调，就是说，当我们不断在分这些东西的时候，出家菩萨的那一份悲心，处处护念的那一个表象的东西，而把我们当给人利益众生的这些应该有的思维啊，没有了。那这不是跟世间人打交道的一种东西啊，是菩萨道的修行。那一种残取心于世俗一般众生的那一份心，跟利益菩萨道要利益他成就他活道的这一份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分歧要弄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是很混乱的用世俗的教，就是我们出家的东西何必跟人家分啊，就不分就乱掉了，这个因果也混乱掉了。但当我们一直分到最后，那个处处就守护着，变成三宝比谁都吝啬，有进没出，进来的就不能出去，就只有我们能用，其他不能用。那不问说众生到底需不需要，到底他们在这一方面有没有这种必要，我们好像不乐于一定要守住这个身份，不愿意为众生服务。可是他这里讲，佛都还是尽量亲自能做自己做，那是要成就弟子们的福功德，他让你供养。所以我亦当为一切众生作于即时，我不求他为我即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当中经常有时候会习惯，就是喊来喊去的，好像你接受供养是理所当然。哦，佛接受供养从不是自己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众生供养他会得利益，所以我们会让人家供养纯粹是站在利益，而不是说我理所当然接受人家的供养啊，轻易的开口要人家这个要人家那个啊。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现实的状况我们要考虑，有的是很熟，很熟到知道他一定会欢喜，让他有福田。那个菩萨戒也是这样啊，化缘的菩萨戒有开菩萨积聚财物的，为什么？不过要为了成就修行的，为了利益众生的，所以他有时候会有化缘的动作。但和那种我们发心啊，我们的这种发心清不清净里面啊，这个有要考虑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请人家啊做点事情，但乃至这个请人家，这个是一定是发心很清净，到最后说我需要你们一定要随时应付我的需要，随我差遣，你看你有多少福报。这不就在这里增长了那一份养尊处优的慢心，至于会不会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久了以后啊，把那个经典里面谈的佛告诉我们的一些应该有的分际，竟然把它当作一种自己的权威地位，好像特权，这应该要觉得惭愧啊。因为啊，你要不是发心很正，你在这里面所做的这一份计较分别，你看你有多少，你充满了很我慢我执，哎，是不是？你有时候到最后就我们还他有这种好多的身份，还他把这个身份框到什么，不能很平心的很自然无挂碍的奉献一切，就是我有的众生都可以给，现在变成考虑到哎，这是什么的就该考虑的要考虑。但那原来菩萨的那个很自然的发心，众生有需要能成就他的那一份心，都可以给啊，结果还了这个心就越小。我看到很多，我不是讲说这个例子，有一群居士啊，有一次到我们道场来，我们请他吃饭，他就是不吃， 他就是不吃。那奇怪，他来出坡嘞，做很多事，我们说来吃饭不吃，我说奇怪，吃个饭会怎么样，也不吃。后来我们就请请请他才进来，他讲说我们金刚寺的师父把他们当人看。我说吃，请吃饭也当人看，他来这里服务，就因为他们曾经，他们不是一个完全入佛门，他们只是对佛教有一种欢喜而已，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皈依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有时候就会一群人到寺院去帮忙除草啦、出坡啦。就有一次一出坡完，人家跟他讲说：“哦，你们在这里吃饭，所以你们要钱。”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到道场愿意服务，但一定不吃。他说他的意思说，我哪不查这些，我们有没有查这些，我们免得被你们讲话，我们来付出，所以变成我们变乞丐了，也就是他给他不接受你的回馈。我们要讲的是说，你把那个他这样的讲的戒法其实已经有错了，其实也不符合戒法啊，因为他来这里服务。但有些我们守到这一点了以后，他弄到最后变成你守这一条，你坏的众生的慧命啊，这一条大的你没考得到，没考虑到，哇，那这个你看这个罪过。所以我想说，在依以戒法当守护守护，但千万不要坏的那一个那种很乐意的，本来是一种一切 以极为欢喜心的众生，凡需要我能舍身割肉都可以的这样的发心退掉了。你看，所以这里要讲说，我不求他为我及时，反而我当学佛怎么样，我为一切众生作于及时。何以故？长者若有比丘重于及时施及时施法功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这个人家服务，这个要人家服务，到最后因缘时节不看清楚，只在乎的那一份别人一定要怎么护持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到最后人家都生气慢，都生气嘛，也不看因缘时节，哇，一定要人家这样的供养，一定要这样的服侍，一定要这样啊，到最后别人不知道，一看到就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你们那个比如说我们稍微工作啊，你们好意啊，就会倒杯水来啊，那可是外人不知道，我就挡掉不要拿来。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好意在别人面前啊，我就说啊，师父喝茶我不喝。在他们看法，他们如果不信三宝，就想哦，安尼哄塞干安尼，哦，怎么照顾到那么周全？做这么小事，弟子们的这弟子们就那么恭敬，弟子恭敬是弟子的福报，但在此因缘不要，因为他们不一定信受，他可能直接感觉说，哎呦，你要是我流胡须走路都快倒了，那个可以。他们就不会起鸡犬，偏偏我现在还没有走路还很健康的时候，这个就要考虑的。所以有居士啊，还是一个老居士跟我搭公车，那师父你请坐，我说我们都不要坐，因为我坐下去里面成就你的功德，可能会坏很多人的善心啊，对不对？啊，少年的坐，老的站，他根本那这他直接说，怎么是年轻的人坐老的站呢？他们怎么知道佛法的规矩？他们不知道，所以那时候我说我们都不坐，让别人坐，我们都站。他说为什么这样？所以在某些场合里面，不要有时候因为这是很细腻的啦哈。有些在某些外在的场合里面，哦，大家出来顶礼啊，有时候我不要来。因为什么？因为有些在场呢，他对佛教还没有信心，他们就会说一个，父母都没在拜的，为什么要拜师父？是不是常听到这句话，这种说法？等你把他接引进来的时候就没问题，在还没接引进来，你这么一个礼拜往往是修了一个善，坏了一个，你个人修善啊，但有个众生会受伤害了，甚至有很多众生受伤害，所以我对这个我是很敏感的。不要，这免得到时候让众生 在这一点心里面带着一种疑惑毁谤，哇，那我不要，我们不差那一时，对，这就是都是守护众生的心啊。这里面你看那个功过里面很多东西它会产生冲突，但我们很多事情在现实作为当中，我们要考虑到如何防患众生，不让他移三宝所生烦恼心，应该守护。结果我们有时候就在乎的某些细节的地方，结果忘了旁边有的人都已经持起恼了，你就不知道啊，尤其那最重要的那个菩萨那种真实的发心。那当环境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该守我们的分际的时候守，好，所以这个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细节我们没办法每一样像一件事一件事的提，但那个精神我们要回到原来最质朴的那一份菩萨法心。我怕的是我们当在细节守到守到最后，那一份心就一直萎缩，一直萎缩。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发觉说，奇怪，我本来我是给人家东西从来不考虑的，就给，怎么现在变成怪东怪西，怪到最后有时候觉得说，怎么会是心怎么越缩越小，计较越来越多，原来那份很质朴的心怎么越来越带着好多的负担。那还好我们还有这一份心，没这个份心久了以后，不但是那个悲心不见了，贪着心生了，慢心生了。因为佛法规定你们要恭敬我，要礼拜我，要由我来差遣，不是你们差遣我。人家说哎呀，师父说不行，哪有那个在家人叫我们出家人做事的，马上这个心弄到自己。问题是一天下来所做事不多，且处处都是那种尊贵的要人尊重，这下来不烦恼日日增长嘛。要小心。不过换过来，所以我在出家前一两年，出家之后一两年，有一次我在说法，就说出家人利益众生，不看的看就众生，就说不管他对佛教好不好，利益他。那三宝弟子啊，也就像我们前面啊，他那一件衣就是宝衣，我们前面不是有谈吗？他是法衣，他是佛的功德所集合的一个，我恭敬他就是我该修的。所以各个依个人的修持，他不会轻易把那种身份，那种很在乎身份的种种身份的计较，弄得自己我执我慢了，是吧？好，我们接着看啊。长者若有比丘重于举止施法功德，他很在乎这种供养，让人家来扶持，让人家来让你差遣啊，这个就施法功德。若以财色，彼当云何啊？他的意思是，欲使我作故啊，以财色我啊。他这个词当然就是我们大爷他的意思啊，就是说有些人他贪财。所以我们变成是人家有钱财，我们就会依着钱财去做。换句话就是说，人有供养，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你贪这些供养，你贪这一些护持，所以反过来你自己反而不自在。所以说，如果彼以财色，若以财色，彼当云何？就是这中的彼此的关系建立在是供养的东西上。物的东西，物的关系上，在那个胡适的关系上，而不是法。欲使我作故啊，以财色我，非为法故，自私己性啊，己性啊，他就这个在《法性经》里面就是另外一本啊，他讲说，彼以自坏啊，所以的彼以自坏，以正性啊，就是彼啊。坏了自己已得的正心，也就是说，当我们重视这个供养，别人有钱给我们，我们如果讲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经常为了某些事情，人家给我们钱，我们就必须要办哪些事情。这个要不是你如果守得住，重点不是在这一个供养，反过来我们的在乎这个及时。 这个在即时的时候，你看比丘重于即时啊，施法功德。后来人跟人的关系啊，他以财为色关系啊。若是欲使我做，故以财色我。那以财色我的话，他对方到最后他就像啊，我钱给你，我请出家人做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要恭敬呢？他原来的信受三宝的心是不是退掉？那个原来的那种对三宝的恭敬心是不是退掉？而为什么退掉？我们贪人即时啊，贪那一份方那一份力量，那一份我们所要的这一份，所以这个施法功德。所以我们今天要众生之所以来，是因为法，所以他很欢喜。就包括他说，我去恭敬这个和尚阿舍离是什么？因为我闻法，所以我乐意供养啊，我恭敬这个法。那和尚也因为这样让我欢喜供养，不是这样吗？所以他中间重要的关系是以法为核心的，这个非常重要啊。若财色即啊，若财色即死啊，啊，啊，恭喜这个色即死，无大暴利啊，就没有这个利益了。这关系就是越来越淡。所以，如果我们跟彼此这种关系就又有太多的这种是利养关系的时候，你的那个好，你那个要法色的时候就开始变质了。开始变质，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我讲说，这个不是说我们自命清高，有些地方如果我们太多谈到这个钱，就是说都必须要非常小心，一旦不小心，法威德就不见了。所以有时候如果发起这种关系慢慢变质，宁愿不要供养，宁愿不要，因为再下去啊，那个损失大大的利益。你不供养，你利益他，让他欢喜尽信三宝，这才是大福报。你图了眼前的这个利养，反而坏了彼此对三宝的尽信心，这个罪过大。这个罪过大。好，若向和尚阿舍离所知其心意，应如所作啊。好，像和尚阿舍利所啊，哎，这个应该知其心意啊，应如所作，莫令和尚阿舍利不信于我，不敬爱我啊。当然，这个和尚会不会因为你不能顺从他的意义就不敬爱？哎，这样的和尚也在有点问题的哈。但我们今天讲现实一点的，我们讲现实。我们因为我们不能把它讲得非常高，好像每一个和尚阿舍离都已经证果了。和尚阿舍离有的都是凡夫，但你说他凡夫，他有没有其他的教育功德？有，他有教育你的功德，但他是不是已经解脱了？他还没有。所以他有没有那种烦恼心？会。好，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像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在讲课，只要有旁边的几声，你就讲不下去了，对不对啊？有人要听不听的时候，经常会让那些初学说弘法的人哦，不然我讲的让他们好像久坐难耐哦，那么一讲就，所以你们都就算听不懂，都要一副那个像我们那个小朋友啊听听啊，那个找他来听经就可以，反正你笑他就跟着一直笑笑笑，他就很容易随喜啊。问他笑什么不知道。不过至少你在笑，我就受到鼓励，不是吗？所以以后你们都要觉得自己讲经容易没信心，就找他去，反正他就很容易哈哈一直笑一直笑，啊，你就好高兴，终于有人听懂，没有他没听懂。你要知道那一种欢喜供养心，让一些心血的人有信心在上，最怕的是那个稍一会儿要听不听的这样啊。你看哦，一个有心说法的人，他甚至他的理解也不错，但因为他的定力挂碍还在，就这样啊。所以一个人能，我说啊，在修行当中啊，彼此互相成就。我们这些心学做弟子的，如果能用清净心，你看很善知其心意，应如所作， 恰当做的时候，能让什么？让阿舍离相有放心、有信心。我不是讲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啊，有你就不是讲说，如果到美国啊，到很多地方，你都碰到警察，你不要乱动啊。哦，警察把你拦下来，你不要乱动，因为你说拿你的身份证，你不要手带口，不要随便就插入口袋里面啊，你可能会被他开枪打死哦，因为他怕你拔枪啊。我们台湾是没有这种东西，可是在美国他会这样，所以不要随便手放进口袋啊。但有一个方式，嘿嘿嘿，就这样啊，微笑会让人家觉得你认同，好。其实当一个弟子经常现出欢喜心的时候，会让师父没有信心说他，我看他好像不怀疑我，他还信任于我，还懂得依止于我。那你如果有苦瓜莲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我虐待于你，或是说种种因缘我的法你不摄受，还是拿捏的吧。所以你就有嘿嘿嘿，这样就好、哦、嗯，他就有好处。为什么？至少你没坏意啊，经常以欢喜心能适当观察这个，因为这样有些师长就明明有这个需要但又不方便，那你能知道的时候能顺其因，让他能安心啊。像有时候我们要是能安心，其实也能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做一个弟子感念你这种法恩的时候是很细腻的，像有那种傻乎乎的不关啥的哦，要这样啊啊，不知道啊，要这样啊啊，都不知道。师父你需要你就讲嘛。嗯，我以为你不累，嗯啊，我以为你师父应该不会累啊。哦，你会累哦，哦这样啊，你早说嘛，下次这个师父就不敢累了，再怎么样都撑着给你看，哎。但我是讲说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观察。那有些东西说诶，到底能不能这样啊，能不能做哪些事你自己去观察。啊，你能很灵巧了，那说是不是一定用什么态度，没有，你只要观察，因缘不大一样。所以有的人他很灵巧。啊，灵巧不是那种啊经过溜一种意思就很狡猾，不是，他很能善观察。啊，所以他能奉事师长，好，所以他莫令和尚阿舍离不信于我，不敬爱我，好，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